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现在开始。今天是2018年7月12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倪楠播报。
北约峰会闭幕之前召开紧急闭门会议，特朗普继续严厉斥责各成员国缴费不力。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北溪天然气项目风波发酵，俄罗斯驳斥美国不正当竞争。特朗普威胁称不需要国会批准就能退出北约，但他依旧对这个组织有信心，同时决定7月25号启动和欧盟贸易谈判，若情势不好将考虑重击欧盟汽车行业。中国表示没有就恢复贸易谈判和美国进行接触。台湾经济部次长表示中美贸易冲突当中不涉及大宗终端产品，对台湾来说是个好消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任命风波引发保守派和自由派史无前例的大战。中国打击世界杯非法网上赌球逮捕540人。中国拒绝成为全世界垃圾场，美国废料回收工厂卖不出去垃圾出现危机。特朗普开启上任之后对英国的首次访问，将谈及双边贸易、俄罗斯和中东。起诉特朗普的色情影星斯托米·丹尼尔因轻罪被捕，律师称这是政治逮捕行为。英国政府发布脱欧白皮书，将终止人员自由流动，希望和欧盟签署自贸区协定。德国法院同意以贪污舞弊罪名向西班牙引渡加泰罗尼亚独派领袖普格德蒙。欧盟28国外交部长齐聚奥地利，继续商讨难民问题。
各位听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倪楠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北约峰会今天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闭幕，闭幕之前紧急召开了闭门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严厉呼吁各个成员国需要踊跃提高军费，并再次指责德国从俄罗斯购买大量的能源产品。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就能够带领美国退出北约，但是目前他觉得这么做没有必要，且对这个组织还是有信心的，同时宣布美国从7月25号启动与欧盟贸易谈判，如果情势不好将考虑重击欧盟的汽车行业。德国总理默克尔则表示和特朗普就德国以及俄罗斯之间的北溪天然气管道问题进行了商讨。默克尔强调和特朗普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将继续在未来合作。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则在今天早上再次重申乌克兰反对天然气管道项目北溪二号的施工。北约在成员国联合声明当中也表示要重点防止俄罗斯从能源角度上对成员国进行政治控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新闻官佩斯科夫则反击称特朗普针对俄罗斯北溪二号天然气项目的指控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且数十年来俄罗斯一直都是欧洲可靠的能源供应方。特朗普今早在推特上写道，德国开始给俄罗斯交钱了，但是面对俄罗斯，德国又没有安全感想保护自己，这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针对德国的批评从头到尾贯穿本次北约峰会，他呼吁成员国把军费提高到各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 2% 左右，之后再努力提高到 4% 的高度。目前北约成员国当中有包括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等大约15个国家在2018年为北约贡献的军费没有达到目标，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北约成员国就其他问题展开良性讨论。今天一早的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会议上，成员国代表共同强调这是一次积极的交流。卢森堡首相表示会议上特朗普心情不错，表示他很喜欢欧洲大陆。克罗地亚总统则表示会谈积极而具有建设性。法国总统也表示今早的气氛缓和了许多。特朗普今天将结束比利时之旅前往伦敦，并将在下周一在芬兰的赫尔辛基市和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7月6号开始互征新一轮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在7月12号表示没有和华盛顿就恢复贸易谈判展开接触。以下是刘芳的介绍。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北京没有就恢复贸易谈判问题与华盛顿进行接触，同时表示美国关于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指控令人无法接受。高峰重申，中国并不希望展开贸易战，但是中国绝不惧怕贸易战，在必要的情况下，他随时准备应对这场战争。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同时指出，希望在华的美国公司以各自利益为基点，对特朗普政府施压。路透社报道指出，商务部发言人的此番表述与此前中国外交部所作表态一致。周二，华盛顿公布了对中国2000亿美元对美出口商品加税清单之后，中国外交部阐明了相同立场。 7月10日，特朗普政府公布了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对美出口商品的加税计划，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表达了震惊，并表示中国将做出必要的反制。另据报道，随着特朗普政府日益强硬的政策，美国共和党党内以及相关利益团体呼吁总统尽快重启贸易谈判的呼声越来越高。一直关注税务问题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布雷迪周二发表声明，呼吁特朗普尽快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重启美中贸易谈判，就如何解决两国贸易分歧达成协议。但是当前中美两国贸易团队并没有任何接触，也没有任何重启谈判的计划，双方似乎都没有采取行动寻找解决方案。
台湾经济部次长表示，中美贸易当中不涉及大宗的终端产品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陈明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中新一波贸易冲突再起，台湾的经济部次长王美花表示，清单内没有笔电、手机等大宗终端产品对台湾来说是好消息。不过纺织品、金属制品、化学品等产品被列入，与台湾的产业有联动关系，经济部目前正在详细评估对台湾的影响。美国10号公布了新一波加征关税商品的建议清单，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大陆输美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王美花指出，美国提高贸易战的规模，如果中国大陆也再度加码反击，对全球都会有影响，台湾也会紧张。这次清单中包含动物产品、植物产品、矿产品、化学品、纺织品、金属制品等多项商品。王美花表示，其中动植物产品跟台湾无关，其他的工业产品则跟台湾多少有一些产业联动。他说，清单内没有笔电跟手机，应该是为了美商苹果电脑，这部分对台湾来说是好消息，因为台湾参与了很大的供应链。台湾中央银行的官员也表示，清单中不包含手机、笔电等对台湾影响较大的终端产品，对台湾的经济冲击还好。昨天台湾金融市场的表现平稳，可见市场也是持平看待。但如果贸易战愈演愈烈，恐怕导致全球经贸活动减少，就可能会冲击台湾下半年的经济成长表现。另外，台湾的媒体报道，美国的新措施已经将中美双方的贸易冲突推上了不归路。观察家指出，目前贸易冲突已经回不了头，下一步可能不只是贸易战或冷战，而是双方关系冰冻期的开端。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的任命风波引发了保守派和自由派史无前例的大战。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王山从美国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总统特朗普提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在参议院的任命案，已引爆保守派与自由派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决。双方投放电视与网络广告的宣传大战，估计将达数千万元之谱，以争取至少6名参议员的关键支持票。目前，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参议院席次为51-49。共和党的多数优势岌岌可危，因此共和党的目标是争取4名温和派的民主党参议员倒戈，以扩大优势，最好还能拉到另外6位来自2016年特朗普胜选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民主党则誓言全力封杀卡瓦诺，并将宣传攻势集中在2位反堕胎立场鲜明的中间派共和党参议员，力求将共和党的票数优势降至50票以下。有了去年对大法官戈萨奇的任命大战经验后，这次两党都将投入更多宣传经费拉票。就宣传战术来说，以司法改革倡议团体要求正义为主的多个民主党组织，准备在关键参议员的家乡州发起一连串游行与记者会，并鼓励选民打电话给参议员办公室，表达反对卡瓦诺的立场。而以保守派组织司法危机网络为首的共和党阵营，在广告攻势之外，也准备动员基层群众，唤起民众支持卡瓦诺的热情。
美国华盛顿巴尔的摩的废料回收厂将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出现问题的堆积，现在它需要付钱来处理做过分类的废纸和废弃塑料，而不能像以前那样直接卖掉了。原因是中国认为这些物品污染过量，工厂负责人等已经开始进行更加精细的去污处理，并雇佣更多工人，并减缓处理流程的速度。数十年以来，主要 要来自中国的企业从这里购买压缩成巨大方形的废纸废塑料，之后进行碎片化，重新做成工业所需的原材料。中国在去年购买了美国出口的可回收废料的一半以上，而在世界范围内，根据科学进步的调研，自92年开始 72% 的废弃塑料在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各地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循环。但自从今年1月份中国开始拒绝掉大量的进口废料，并执行更加严厉的环境保护政策，中国领导人表示拒绝让中国继续做全世界的垃圾场。对于金属和纸盒，中国要求污染率不能高于 0.5%， 而目前美国达不到这一要求。美国的垃圾出口业预计中国到2020年也许会拒绝掉几乎所有种类的美国出口垃圾。华盛顿公共工程负责人表示，为了进行更好的垃圾处理和循环，要付的钱是越来越贵。刘晓波去世一周年前夕，其遗孀刘霞获得了自由，抵达德国柏林。此事对于刘晓波去世一周年纪念活动的影响，本台记者瑞迪采访了法国人权组织团结中国协会主席侯志明。
今天的活动就是有一点改变这个活动的颜色，原来是特别闷、特别黑、特别难过，现在也有愉快的一部分，也说明我们对中国政府进行压力，继续呼吁、继续说话、继续有组织游行，还是有一点好处啊。所以现在我们成功了，我们当然高兴，同时我们今天晚上只能有很难过的感情，因为他一个人出去了，刘晓波永远不会出来了。我觉得今天我们要告诉全世界，我们原来有这个非常优秀的中国人，他跟我们的观点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他也相信人权的价值、普遍价值，他相信总有一天中国可以实行民主，但是我们全世界都是比较沉默的，允许他在监狱里去世，所以我们不得不纪念这个人。
法新社援引中国媒体报道称，中国警方在俄罗斯世界杯期间逮捕涉嫌组织非法网上赌博的540人，涉案金额超过了10亿欧元。以下是林兰的详细介绍。
新华社周三网上报道引述广东省官方指，这一非法网络赌博平台主要以网络虚拟货币比特币进行交易，拥有33万会员参与赌球。警方的打击行动共关停了参与赌博的70多个移动应用软件 APP 和网站，关闭了250多个用于吸引新会员的网络社交平台聊天群。报道提到，通过该平台进行交易的总金额超出了1000亿人民币，约合13亿欧元。此外，警方还扣押了一批涉案的服务器、电脑、手机和银行卡等物品。法新社报道说，中国禁止赌博，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官方组织的合法体育彩票赌注足球比赛的结果。自本届世界杯6月14日开幕以来，这一体育彩票的销售火爆。中国公共体育彩票是由中国体育总局负责管理，彩票收益部分被用于资助体育场馆的建设以及培训年轻的运动员，但政府方面始终对任何非法的博彩组织保持警惕。在本届世界杯开赛的第一周，共有数十家移动彩票投注申请被禁止。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本周四将发布英国政府脱欧白皮书，其中将重点提及脱离欧盟的英国和欧盟展开自由贸易区域合作的事项，这预计将再次引发英国脱欧当中强硬脱离派的愤慨。此外，同样在本周四，欧盟28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在奥地利南部的因斯布鲁克召开会议，继续商讨难民问题，致力于解决汹涌到欧洲境内的难民潮。而奥地利本身处于反非法移民政府的领导之下，本次作为轮值主席国引发了不少的非议。和2015年的秋季相比，目前从欧洲海岸登陆的难民数量有明显减少，但是对于如何管理已经上岸的难民，欧盟内部争执不断。意大利方面要求减少来到欧洲的难民数量，奥地利代表则提出现在要求欧洲再接纳难民已经不现实了，他需要停止给难民发放任何的避难申请。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其他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由林兰为您带来的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继续在北约首脑峰会的第二天施压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而当天下午他将在这一政治动荡的背景下在英国的敌对民意中抵达伦敦，展开就任后对英国的首次访问。和周三的情况类似，特朗普周四再次通过推特向德国施压。他在清晨发出的推文说，德国刚刚开始支付俄罗斯从俄罗斯的一条新天然气管道中为其能源需求支付数十亿美元，这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的这一轮新的开火是在周三晚间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会晤之后。特朗普在会晤后曾经表示，他与默克尔有着非常好的关系。除了继续对德国指责之外，特朗普也继续在要求其他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经费上施压。周四，他的另一条推文说，所有的北约国家都必须遵守他们所做出的 2% 的承诺，而这最终必须达到 4%。在周三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要求北约盟国在军费预算上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4%。 这一要求并不新鲜，实际上美国早在一年前就已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此次是伴随着特朗普对其他盟国语气强烈的批评，尤其是对于德国。特朗普猛轰德国，称柏林已经沦为俄罗斯的俘虏。对此，德国总理默克尔立即给予了回应。他不仅否认特朗普对德国进口俄罗斯油气规模的占比数字，同时提到自己在共产主义东德铁幕下成长的背景，暗示特朗普在美国舒适的环境中长大，没有立场在国际舞台上对德国指手画脚。包括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比利时和西班牙在内的大约15个北约成员国2018年军费预算 GDP 占比不到 1.4%。 特朗普则要求各成员国军费预算占比立即达到 2%， 以及到2024年达到 4% 的目标。被特朗普惊人言论笼罩的北约峰会第一天之后，北约领导人试图在周四的峰会上努力体现交流的积极气氛，主题侧重于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等问题。卢森堡格鲁吉亚的元首周四对媒体说，周三晚宴的气氛良好，特朗普心情愉快，他表示出对欧洲的欣赏，彼此讨论的情况良好。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说，我们正在向前迈进，周三会议在议程上的各种议题进展顺利。就周四的阿富汗和乌克兰议题讨论，峰会特别邀请阿富汗总统加尼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与会。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三宣布要向阿富汗增派440名英国士兵参与训练任务。同时峰会也将讨论阿富汗的资金问题，维持北约向阿富汗安全部队资助资金直到2024年。继北约峰会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下午将抵达伦敦，开启他对于英国姗姗来迟的首次访问。访问期间，他将会晤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此次访问的重点将是对英的贸易。英国在2019年3月即将正式脱欧之后，迫切希望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刚刚遭遇了大臣辞职，目前正面临一系列政治困境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三就特朗普访问表示说，没有比英美联盟更加紧密的联盟，未来几年内也不会有英美特殊关系更加重要的关系。他说，双方可能在本周更加推进这一双边特殊的商贸关系。美国驻伦敦大使伍迪·约翰逊也表示说，特朗普希望与英国快速地缔结双边协议。除贸易议题之外，英国脱欧、俄罗斯和中东等议题也将在此次特朗普的访问中被提及。特朗普夫妇在英国的首个夜晚将在美国驻英大使所在的伦敦牛津郡的布朗海姆宫度过，而这也是他此次访问下榻伦敦的唯一一次。之所以避开伦敦，是为了避开预定中的各项反特朗普的示威活动。特朗普此次访英是在强烈的民众敌意背景下展开的。访问期间，包括伦敦在内的英国各地有多个反对示威，并准备对特朗普如影随形。示威者在周四晚间将在他下榻的布鲁海姆宫外制造噪音，播出被美国扣留的非法入境者儿童哭泣的声音。最大的示威将在周五的伦敦 数万示威者抗议特朗普的性别歧视、气候变化和移民政策。示威者通过社交平台集资制作了一个高达6米的充气气球，名为特朗普宝宝，周五早上将在伦敦市中心升空。而此次访问无疑也给英国警方带来巨大的压力。据报道，英国将为此次访问出动数千名警察，安保费用预计在8万到10万英镑之间。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接近尾声，法国队冲入决赛，点燃了时隔20年法国再次夺冠的期望，这自然是法国各大报纸重点关注的话题。各报关注的国际话题主要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上紧张的欧美关系，中美贸易战可能进一步升级，英国特蕾莎梅政府因脱欧谈判而面对的政治困局，缅甸政府再度尝试政府军与叛军武装的谈判等等。关于中美贸易战，《费加罗报》和《回声报》的报道都将此与特朗普面对北约峰会与欧洲国家围绕军费开支问题的紧张关系联系起来。《费加罗报》驻华盛顿记者在《经济副刊》发表文章写道，前哨战之后，中美贸易战是否真正开始了？特朗普在抵达布鲁塞尔出席北约组织峰会之际，像是向中国发出了一种最后通牒。2个月后，他可能会对价值高达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10%的关税。这篇文章的作者指出，时间的选择绝非巧合。美国总统正如他一贯的做法，要拉上欧洲国家见证他反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努力。这些可能到来的制裁措施远超过了此前的惩罚性关税的规模。已经实施的价值近5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措施，虽然会让一些企业遇到困难，但不至于让美国经济陷入不景气。但对价值近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增收关税，可能会降低美国人的购买力，并可能影响投资，影响市场信心以及全球经济增长。这篇文章认为，这项措施的宣布显示特朗普真正是想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在他看来，这一格局对中国有利的时间已经太长。特朗普不断提升威胁的力度，目的是促使中国在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的承诺之外，拿出具体的建议。但目前，中美两国之间似乎没有安排任何谈判。回声报的报道还指出，鉴于中美两国贸易往来的不平衡，中国有可能很快就缺少回应的武器。该报驻京记者的文章指出，北京因此需要在增收关税措施之外找到其他应对的办法。这篇文章梳理了中国政府可能出手的措施，比如给大批在中国开业的美国企业分支运行制造困难。中国过去已经有过这样的尝试，消费者的抵制以及各种规定逼迫韩国乐天集团在去年关闭了它3/4在中国的商店。中国也可以有意为美国的竞争者提供方便。这篇文章指出，下周一中欧峰会在北京举行，中国据说曾提议中欧组成联盟，在世界贸易组织启动共同程序，并对欧洲企业更多开放中国市场，但是欧盟拒绝了这样的提议。中美贸易紧张关系也可能推动中国更多的在亚洲市场上缔结自由贸易或伙伴关系协议。中国还可能考虑减少国人赴美旅游。这篇文章认为，如果真是这样做，这项措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中国人赴美旅游每年消费达300亿美元，而且美国有35万中国留学生，占在美外国留学生总数的1/3。中国还可能会让人民币贬值，但是文章指出，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人民币近期出现的贬值并不是央行所为，而是市场面对贸易紧张关系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造成的。抛售美国国债是否是办法之一呢？文章写道，这种可能性引发市场不安，而中国也不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这样会让中国的外汇储备贬值，也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继续跌落。 在中美贸易战话题之外，《回声报》也报道了一家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环境调查机构的报告。该组织认为，中国违背了1987年签署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继续生产三氯氟甲烷，而三氯氟甲烷气体是造成臭氧洞的主要原因。该组织在中国调查之后指出，几乎所有调查所涉及的企业都承认他们在使用这种物质。该组织调查人员隐蔽身份走访了在10个省份的多家企业，这些企业都承认这种做法违法，但强调利用三氯氟甲烷生产泡沫隔热保温材料成本低，质量好。环境调查机构负责人向回声报表示，倘若中国不停止这种非法生产，这将破坏正在缓慢修复中的臭氧层。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被称为史诗级的中美贸易大战正式开打，全面对决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继续介绍有关中美贸易战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随着特朗普政府7月6日正式宣战，中美贸易摩擦从几个月来的箭在弦上变成了掉下来的一只靴子。对于已经有些刺刀见红的这场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学界和舆论界的争论在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展开。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今天，各国之间的贸易早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中美这两个超大经济体之间更是如此。美洲的蝴蝶扇下翅膀，也会在遥远的地方卷起狂澜，这样的假设在所有人那里都不再新鲜。具体到这场贸易战，对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影响，很难说谁会重一些，谁会轻一些。贸易战面前，从来没有赢家。新加坡《两早报》署名邓一文的评论说，中国最高领导人对贸易战的发话，以及中国政府认真部署和美国打一场全面贸易战，表明中国政府和领导层对贸易战的定性已经明确，也就是把美国发起贸易战看作全面遏制中国最终崛起和复兴的第一步。习近平曾表示，现在是最接近中国民族复兴的时候，如果因为贸易战而使这个复兴势头夭折，不仅领导人的权威会严重受损，中共的执政地位或亦将因此而动摇，毕竟两者的合法性都建立在宣称能带领中国复兴的基础上。对中国政府而言，这场贸易战实际是在和美国打一场贸易和经济战争，关乎国运，是一场国运保卫战。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社论说，中国学者官媒视中美贸易战为国运之战，是认为当今中国最大的危机不是贸易冲突，而是美国公开把中国当作战略对手，以贸易战发起对中国的全面遏制和打击。一旦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受挫，不止习近平的权威会受到打击，中共执政合法性危机也会再爆发。可见所谓国运之战的终点指向党的领导和习近平的权威，所谓国运之战在党性思维主导下，实际上已变成党运之战。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面对中国内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主张与美国硬碰硬声浪不断，北京圈内人士普遍感到迷茫不安。从北京最近言行看，高层就中国是否与美国硬碰硬打贸易战，确实存在保守派与务实派的分歧。一派认为中国有能力与美国较劲，不惜与美大打一场，另一派则认为与美国硬碰硬会自食其果，主张对美妥协并加大对美开放。而习近平的态度与角色极为关键，圈内人士说，看来习是在两派之间搞平衡，一方面口头上对美国不示弱，高喊以牙还牙，另一方面则一边积极迎合对美商界游说，一面下令紧急压制保守派和党务大员的民族主义喧嚣，宣布进一步开放门户，这样既能表面做到不对美国的步步逼近、低头屈服，又可在具体举措上留有余地，尽量不扩大战果而伤害自己太重。 这是中国被动应战美国的必然反应。香港明报的社论说，过去数十年来，中美关系格局一向是斗而不破，然而随着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这个格局已被推翻，中美关系迎来不稳定新时代。不少学者相信修昔底德陷阱，认为新兴大国崛起对现存大国构成挑战，双方难免一战。中美贸易战爆发，标志两国对抗白热化，如果此战只限于经贸领域，当然不会流血。可是倘若美国久攻不下，未能以经贸手段压制中国，两国对抗有可能外溢至其他领域。特朗普内阁由鹰派主导，朝野均常强硬对华，一旦美国对华政策越走越偏，加强以外交军事手段插手东海、南海乃至台湾问题，为求压制中国不惜触碰北京红线，中美确有可能堕入修昔底德陷阱。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北约峰会闭幕之前召开紧急闭门会议，特朗普继续严厉斥责各成员国交费不力。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北溪天然气项目发酵，俄罗斯驳斥美国不当竞争。特朗普威胁称不需要国会批准就能退出北约，但他依旧对该组织有信心，同时决定7月25日启动对欧盟贸易谈判，若形势不好将考虑重击欧盟汽车行业。中国表示没有就恢复贸易谈判与美国进行接触。台湾经济次长称，中美贸易冲突当中不涉及大宗终端产品，对台湾来说是好消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任命风波引发保守派与自由派史无前例大战。中国打击世界杯非法网上赌球，逮捕540人。中国拒绝成为全世界的垃圾场，美国废料回收工厂卖不出去，垃圾出现危机。特朗普开启上任以来对英国的首次访问，将谈及双边贸易、俄罗斯和中东议题。英国政府发布脱欧白皮书，将终止人员自由流动，希望和欧盟签署自贸区协定。欧盟28国外交部长齐聚奥地利，准备继续商讨难民问题。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国际能源署星期四公布的最新月报称，由于部分石油生产中断问题持续，全球石油供给缓冲能力可能面临极限，这将支撑油价，对石油需求增长构成威胁。国际能源署在其石油市场月报中表示，已经有非常令人乐见的迹象显示，主要产油国的产量在增加，或许已经达到纪录的高位。但国际能源署表示，供给中断的情况凸显出全球供给所面临的压力，因为全球闲置产能缓冲可能已经达到极限。这两天国际原油市场也起伏不定，由于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今年伊朗的原油出口预料将下滑，加上委内瑞拉的产量减少，利比亚、加拿大以及北海发生的生产问题，最近几周已经推升油价攀升至2014年来的最高位。但利比亚原油出口得到恢复，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产量上升，又令油价下滑。同时美元强势走高也增加了油价的下行压力，而中美贸易战的升级也打压油价，因为这加大了全球经济疲软的前景，并将降低能源消耗，特别是在新兴市场。美国8月份的原油期货7月11日收跌了 3.73 美元，下降比例为 5.03%， 达每桶 70.38 美元。英国布伦特原油9月期货星期三收跌了 5.46 美元，下降了 6.92%， 为每桶 73.40 美元。但星期四国际原油价格又重新上涨，收复了昨天的部分失地，布伦特原油期货反弹近 2%， 为每桶 74.88 美元。美国原油期货上涨了 0.79%， 达每桶 70.94 美元。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星期三预测，明年全球对该组织原油的需求将下滑，因为石油消费放缓以及竞争对手产出增多。这表明尽管该组织牵头实施限产计划，但全球油市将重回供应过剩。这是欧佩克首次在月报中对2019年的油市情况进行预测。他指出，明年全球对该组织15个成员国的原油需求为3218万桶，比今年每天少76万桶。对欧佩克的原油需求下滑意味着沙特等产油国在弥补供应减少方面的压力有所减轻，委内瑞拉和利比亚的产量下滑以及美国重启制裁将导致伊朗的出口减少都将造成供应减少。欧佩克在其月报中指出，在今年强劲增长之后，2019年油市发展预料将较为温和，全球经济和石油需求的增幅预料将放缓。欧佩克以及一些非欧佩克国家6月22日到23日同意将减产执行率回调到 100%。这些国家从2017年1月开始减产，委内瑞拉等国数月来的减产行动使减产的执行率超过了 160%。 欧佩克预计全球石油需求将增长每天145万桶，低于2018年每天165万桶的水平，并称任何需求增长都将获得供应保障。欧佩克表示，如果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推动原油需求加速增长，欧佩克将继续提供充足供应来支持油市的稳定。欧佩克6月产量较该组织对明年欧佩克原油平均需求的预估高出了每天15万桶，暗示如果欧佩克维持产量不变，且在其他因素也不变的情况下，油市可能会出现少量的过剩。油价上涨也引发美国页岩油产量急增。欧佩克预计明年非欧佩克供应量将增加每天210万桶，远远高于全球石油的需求增幅。明年的供应增长将主要来自美国，巴西和加拿大的供应也会有所增长。但欧佩克认为，由于紧贫持续存在，2018年下半年和2019年美国的页岩油供应增势将放缓。美国方面，美国能源信息署7月11日公布的报告显示，截止7月6日当周，美国的原油库存减少了 1263.3 万桶，降幅创2016年9月9日当周以来的最大，并降至2015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市场预估为减少 448.9 万桶。上周，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原油库存减少了 206.2 万桶，连续八周录得下滑。此外，上周美国国内原油产量连续第四周维持在每天1090万桶不变。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下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他们将会讨论原油价格以及供应的相关问题，并可能向对方释出增产原油的请求。此前，特朗普已经在推特上一再抱怨油价过高的状况，并呼吁欧佩克采取增产行动平抑油价。特朗普也一直在敦促沙特阿拉伯增加产量。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台湾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最近又被绿营的监察院新任的监察委员盯上，之前涉及前立法委员王金平官说案重新提出审案，这次绿营的监察委提出另一个案件，立案的监委认为前总统马英九涉入三中贱卖案，10号被台北地检署以违反证券交易法等罪起诉，有可能重新审查 马英九案件，这也引发马办及蓝委们的不满意。台湾目前执政与在野各政党正摩拳擦掌的预备年底九合一的选举，马英九陷入司法官司，是否会对台湾紧绷的政情有所影响？本次中华世界，本台为大家请到台湾新新闻的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分析。东豪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东豪，这个马英九自从这个总统位下台之后就官司不断啊，从这个王金平官说案件被控这个泄密案，现在又涉及这个贱卖国民党的房产的三中案，您看这个到底是马英九行事有弊端呢，还是这个蓝绿恶斗的结果？这个民进党似乎出手很凶狠呢、啊。
简单讲，马英九这次是他是在担任党主席的时候，2006年的时候，他处理他的党产三中，就是台湾的中国电视公司、中国广播公司跟中影公司这三件事情呢，在他担任总统的时候曾经被调查。当时调查的时候，他说这个查无实据，所以呢，当年的检察官也就把他牵结了，也就是说没事哈、啊，他连被告都不是了，不算。在民进党执政之后，这一类的检举案还是很多，所以民进党主导下，检察官就进行了调查。那这次调查跟以往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国民党的党产里面啊，它是有一个控股公司，这家控股公司叫做中投啊，中央投资公司，它的当年的总经理叫做汪海兴，在办理这些党产交易案的时候呢，私底下做了很多录音。这里面的录音包括马英九本人的一些事情的一些决定，或者是他们在这个交易案的这个转折过程当中的一些谈话，这些东西被检察官当作一个重要的证据。那当然我们现在并没有听到完整的这些录音内容，可是因为这个录音的人是国民党中央投资公司的总经理，所以这个录音的结果，而且他是在他从2006年一直录到2011年，这个录音内容就对马英九非常的不利，因为过去马英九一直说这个事情跟他无关，他并没有介入主导，他只是被告知啊，那录音带先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马英九其实是有主导的。所以马英九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有一个诚信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说，在实际上在过去我们在看国民党党产交易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做了一些很复杂而特殊的交易。但是很实际上面临到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个交易里面有一些地方啊，国民党是没有拿到他应该拿到的钱。甚至还跟对方控告。打官司，那打官司都输掉，也就是当年呢、比如像这个中影公司的这个交易案里面，怎么马英九，因为他有很多律师哈、的顾问，为什么会设计出一个那么奇怪的一个交易架构？那随着汪海清的这个秘密录音，目前获得一部分的解释啊，当然最后要看法官，但是民进党对马英九是极度不信任的。所以他的检举特别多，那检察官当然也就用力查。那他当然有政治哈，可是跟过去来讲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这也是马英九这次会面临很严酷挑战的地方。因为马英九在当总统的时候啊，他任内的检察官哈，照道理检察官应该是要行政中立，可是他在当总统的八年，检察官对他的三中案没有进行过搜索。那这次我们会对台湾的检察官也明显看到，因为蓝绿啊做法上有不一样。刚才我讲的马英九时代检察官是不搜索的，民进党上来之后，蔡英文上来之后，这个检察官去搜索。我刚才讲到前面的汪海清，因为他是国民党的控股公司的总经理，他的秘密录音的这些资料其实就放在家里，检察官一去这个汪海清家里一搜索就查获到了。所以一查过到之后呢，就把这些录音带进行比对，当然呢获得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后来秘密录音的人不只是只有汪海清，包括国民党控股公司这个中国公司里面的一些小职员都在录音。所以啊，后来啊，这个在7月10号起诉的时候啊，这些录音的光碟哈、因为他们是比较早期的早期录音，像我们现在用随身碟，2006年的时候，全世界通行的这个储存的这种资料还是用这个 CD 啊，这种光碟片。 这样子的光碟片大概有300张。
嗯，
那我们觉得很好笑的，就是说有一些中投公司，因为中投公司跟国民党总统党部是在同一个办公大楼，他把光碟片还有一些属于国民党内部晚一点内部的一些公文签呈，就放在座位底下。所以当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检察官去中投搜索的时候，他很好笑，他直接就在这个职员的办公室座位底下就找到200张光碟。
哦，
所以这个事情它有非常可笑的一面，就是说对台湾来讲，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到今天还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文官确实，你从这个个案里面看得到，他会因为总统是谁而受到影响。
嗯，
比如说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这个检察官是不搜索的，你不搜索你不可能发现这些资料，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检察官很像在包庇马英九。相同的，民进党执政之后，对马英九当然他不会客气，所以他一搜索就收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简直是就是明摆着放在那里，你只要去找就有。
嗯嗯，
那当然民进党对马英九 的这个三中案，他当然也有政治的成分。
嗯，
可是他有政治，但是他也有很单纯的司法。
嗯，
也就是说马英九在处理当年国民党的党这个财产的时候，到底有没有造成国民党的损失？就我们初步来看，他是有损失的。那未来的关键就是说，因为马英九有没有法律责任，不是看有没有损失而已，还要看他有没有用违反法律的方式把这些财产处分掉，卖给他的朋友。
嗯，那个
就是买这些党产的人，嗯，很多是他的朋友。
那这个之前不是已经说查过了吗？台湾不是有一种就是说一案不两查的规定吗？
这个事情不是一案不两查。
嗯，
因为他第一次哈，我刚才前面有讲到，他第一次被查的时候是马英九时代。
嗯，
马英九时代的检察官要查马英九，所以他连搜索都没有，他只是把人找来问一问就结案了。
嗯，
那因为他是一个牵结哈，在台湾的法律规定哈，如果你是牵结案件，未来如果发现新事实新证据的时候，他可以重启调查。
哦，是这样。
那就是新事实新证据在哪里呢？
嗯，
就是我刚才讲到，包括汪海清，
嗯，
包括国民党控股公司、中投公司内部职员的那些秘密录音。
嗯，
这300张秘密录音的光碟片，是成为这次在民进党时代去侦办马英九的所谓的新事实新证据，而且在法律上它也确实是新事实新证据。
嗯，
也就是说有没有秘密录音所揭露的这些事情，会造成你对马英九处理三中案会有不同的看法。
嗯，那就是说如果说马英九被判有罪的话，这个判刑有多重啊？
目前检察官的引用的台湾的证券交易法的特别背信罪，它是3年以上到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这种罪如果成立的时候呢，他至少3年啊，至少3年。
可以一颗罚金那种，不可以？
几率可能不是很好哈。
嗯，
那而且他一共是起诉了4个案件。
嗯，
如果一个案子3年，4个加起来就是12年。
哇，这样累积。
但是他最高可以10年。
嗯，
最高10年。如果是10年，4个案子是40年。
嗯，
那当然台湾的最高服刑期限不没有40年，是30年。所以对马英九来讲，他这一次要非常小心。因为过去他所涉及的案件是被法官判缓刑的。
嗯，
也就是说法官认为他有虽然有罪，可是他可以给他缓刑。
嗯，
如果
哪一项罪，哪一个案子有罪缓刑，
是被判刑定谳的话，如果是判刑定谳的话，还会影响到前面的缓刑。
哦，
不过必须要说明的，马英九目前的官司哈，
嗯，
即使被判有罪的都还没有到三审定谳。
哦，
所以他距离这个审判定谳还有非常多年的时间。
嗯，
只是说在他所面临到的这个主要的2件被起诉的案件来讲，虽然说因为政党轮替而确实会有一些政治上影响，
嗯，
可是马英九本身来讲，在法律上面确实是犯了令人非常引起争议的一些行为。
嗯，
那以马英九曾经担任过法务部长，
对，
他是法学博士，
对，
其实他不应该去犯这一些或者那么讲导致法律灰色地带的这些行为，
法律白念了。嗯，
这是非常令人百思不解的地方。
嗯，这个
其实不用把简单的事情搞得那么复杂。
嗯，还有之前就有个说法说，如果马英九被这些官司绿营这些官司纠缠逼急了，那么这个前总统夫人周美青可能会被推举出来参加下届总统的竞选，是吗？
是不至于。
嗯，
因为周美心的个性，虽然他很有声望，但是他并没有政治专业，
嗯，
而且国民党内部有志于2020选举的人还有两个人，一个是现在党主席吴敦义，一个是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嗯，
马英九大概要跟这两个人同时跟这两个竞争并不容易，
嗯，
所以周美心出来的几率其实几乎可以说是零，
嗯，那现在这个民进党年底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哦，这个选情似乎告急，那马英九的人气好像也比他当总统的时候更高，那么在选情上是否有可能马英九的势力对蔡英文的民进党产生冲击波呢？
马英九的事情可以分两块哈，
嗯，
起诉马英九可能会引起一些支持或者同情马英九的这种影响，但是他会比较偏在台湾的北部，
嗯，
对台湾的中南部来讲，可能会对这件事情充满好奇，就是马英九怎么做这种事情，
嗯，
然后在台湾的南部来讲，可能会非常高兴说民进党起诉了马英九。所以可能反而有利于民进党在南部的得票率，
嗯，
所以事实上起诉马英九这件事情，他在台湾的北部、中部、南部都会有不同的影响，
嗯嗯，
所以你很难现在单独去论断，
嗯，
还有民进党在今年台湾地方大选的成败，其实马英九的因素还是有限，
嗯，
他的关键还是在蔡英文执政之后的政绩，
嗯，
他如果没有好的声望，不能拥有好的满意度，会对他在，尤其是他一心一意想要赢得台湾北部的地方执政，就会变成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
嗯，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大家谈就台湾绿营以前任总统马英九涉及便宜出售国民党三个党产等的案件而立案，打算提出重新审查马英九案件，以及对年底举行台湾地方选举的政情影响。感谢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接受采访。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希娜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众，坐落在巴黎北部法兰西岛地区塞纳马恩省的枫丹白露宫闻名遐迩，历来受到各方游客的青睐。12世纪开始，那里便成为历代法国国王狩猎的行宫，至今始终是来法游客的必访之地。然而，距枫丹白露宫仅数十公里之遥的沃子爵城堡的知名度却相对较小。实际上，无论出于建筑风格还是历史角度，沃子爵城堡的特殊地位均不可小觑。沃子爵城堡是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沃子爵尼古拉·富凯的府地，建于17世纪路易十四伟大时代的统治时期。当时的法国，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艺术、军事等各个领域，都步入鼎盛。太阳王的影响更遍及欧洲。为建造此一府邸，傅凯召集了当时三位顶级的艺术家通力合作，在这片20年前收购的领地上建成了一座宏伟壮观的城堡和法国最美丽的花园，构成当时法国最精致宏伟的府邸之一。1661年，沃子爵城堡因傅凯的远见卓识和设计师们的无限巧思而建成，它矗立在30多公顷的开阔气派的法式花园中央，周围环绕着近500公顷的森林，领地上有长达1公里的顺河而建的运河，对称的几何图形的草地和各式喷泉与雕塑、植物园等等，整座城堡透射出浓郁的艺术气息和强烈的时代感，是法式园林的典范之作，为后来凡尔赛宫的设计奠定了蓝图。傅凯出身于巴黎一个富裕的贵族议员家庭，他曾在1648至1653年投石党之乱期间对王室忠心耿耿，因此内乱结束之后，为人机敏干练、大胆而有心计的傅凯在事业上平步青云，出任了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财政总管，成为国王的左膀右臂。不幸的是，他在后来的一场政治阴谋中成为牺牲品。 1661年8月17日，傅恺邀请路易十四前往新建成的城堡，为国王和宫廷组织了盛大的欢迎节目，在庭院内散步，并安排了由最著名的餐饮糕点师瓦德勒准备的盛大宴会，还上演了为庆祝路易十四和西班牙公主婚礼由莫里埃精心编导的芭蕾舞剧，最后是迷人的烟火表演。但国王在奢华活动尚未结束时就愤然离开，傅恺的悲惨命运已不可避免。对此，伏尔泰叹息说，8月17日夜晚6点钟，傅恺好似法国的国王，但在凌晨2点，他失去了所有。三个星期后的9月5日，傅恺被捕，国家成立了特别法庭，经过长达三年的调查、审问和辩论，法庭最终以盗用公款罪判他流放国外，并没收全部家产。随后，国王使用赦免权将审判结果改为终身监禁。傅恺被押送至皮内罗洛要塞，在狭窄的牢房里孤独地度过了生命最后的18年，于1680年3月23日辞世。随着主人的逝世，凝聚了17世纪法国艺术精华的奢华城堡沃子爵城堡被查封，傅恺收集的几乎所有珍品均被没收，其夫人花了10年时光才收回自己的财产。后来在痛失长子后，傅恺夫人决定离开沃子爵城堡，于1705年将其出售。城堡被战功卓著的法兰西元帅维拉尔买下，其后先后两次易手，并曾遭遇30多年被弃之不用的厄运。1875年7月，这片领地被公开拍卖，对拍卖感兴趣的只有一个买主，这便是阿尔弗莱德·索米耶。当时沃子爵城堡已经空空荡荡，法式花园也早成记忆。阿尔弗雷德·索米耶买下城堡后，便开始了庞大的修复工程，以重现沃子爵城堡的昔日风采。他的后代则一直继续着这项事业。1968年，索米耶家族的后代决定将这座跨越了几个世纪的杰出城堡及花园向公众开放。目前，这座城堡已被列入法国历史性建筑保护名单，是其中面积最大的私人财产。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播报新闻内容提要。贝约峰会闭幕之前召开紧急闭门会议，特朗普继续严厉斥责各成员国缴费不力。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北溪天然气项目发酵，俄罗斯驳斥美国不正当竞争。特朗普威胁称不需要国会批准就能退出北约，但他依旧对该组织有信心，同时决定7月25日启动对欧盟贸易谈判，如果情势不利将考虑重击欧盟的汽车行业。中国表示没有就恢复贸易谈判与美国进行接触，台湾经济部次长称中美贸易冲突当中不涉及大宗终端产品，对于台湾来说是个好消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任命风波引发保守派和自由派史无前例的大战。中国打击世界杯非法网上赌球，逮捕540人。中国拒绝成为全世界的垃圾场，美国废料回收工厂卖不出垃圾，出现危机。特朗普开启上任以来的对英国的首次访问，将谈及双贸、俄罗斯和中东议题。欧盟28国外交部长齐聚，奥地利继续商讨难民议题。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季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新闻由倪楠编播，感谢卡门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将为您播出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 Serge Gainsbourg 演唱的歌曲 La Mélodie Nelson。 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qu'à part moi-même, personne n'a jamais pris dans ses bras. Ça vous étonne, mais c'est comme ça. Elle avait de l'amour pour vous. Mais ses jours étaient comptés, 14 automnes et 15 étés. Un petit animal, tout ça.
Mélodie Nelson.
Une adorable garçonne. Et si délicieux enfant. Que je n'ai connu qu'un instant. Oh, ma mélodie. Ma
mélodie, personne.
Aimable petite conne. Tu étais la condition sine qua non.